我想当我们提到羊的时候，羊给我们的形象都是一种软弱无力的。当我们提到狼的时候呢，狼的形象都是残暴凶悍的。所以当这两个动物放在一起的时候，基本是什么情景呢？一定是羊四散奔逃，狼的就全部围过去。所以从来都是狼群跑到羊群当中去，还从来没有听说说要羊群要进到狼群当中去。不会有羊说，哎，我到羊群里走一圈吧，没有了，看见狼肯定会跑掉的。但是耶稣却说什么呀？我差你们去如同羊入狼群。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入狼群。圣经里并没有写当时的门徒有什么反应，但是我想我们猜也大概能猜得出来。如果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然后跟我们大家去讲，现在我要猜你们这群小羊要进到狼群当中去，我们会什么反应啊？耶稣，我是不是听错了？羊看见狼还得跑，要进到狼群当中去，这不是找死吗？或许我们也可能有人说，哎，我这么瘦小，还是让他叫肥壮的去吧。宗辉刚从国内回来，吃的比较好，让他去吧。我猜耶稣应该能够想到门徒头脑当中有很多的问号，所以耶稣在下边的时候呢，其实详细的解释了差你们如羊进到狼群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危险的地方我还要让你们去，然后你在这个危险的地方该怎么做。所以耶稣在下边详细的去讲，在讲这个之前呢，耶稣先给门徒一个总的原则，一个大的原则，你要抓住这个原则。什么原则呢？他说，你们所以因为羊入了狼群，要小心了，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当我们看到蛇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呀？有些人的脊梁骨就开始抖了，是不是啊？大家不喜欢。如果基督徒的话，会想到什么呀？一定要想到创世纪，想到创世纪的三章，撒旦像蛇，蛇给人的感觉是不好的，狡猾的，坏的。而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灵巧像蛇，他的意思是说，不是要我们像蛇一样那么的去狡猾，他不是要让我们学那个坏的东西，是学那个好的东西。好的东西是什么呀？叫灵巧。这灵巧是什么意思吗？我相信大家能够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有五个聪明的童女，还有五个愚拙的童女。五个聪明的童女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就预备油。五个愚拙的呢，不预备油。所以等新郎来的时候呢，愚拙的没有油了，聪明的还是有油的。那五个聪明的童女，那个聪明跟这里的灵巧象征的灵巧是同一个词。换句话说，这里头呢要学习什么呀？要学习要有灵巧，有聪明，要有智慧，不是傻乎乎的，不是根本不动脑子的，你知道吗？神，你们很多学医的可能知道，神给我们一个容量很大的大脑。神给我们这大脑干什么呀？是要用的，不是摆在这儿，哎呦看着还没地儿放，放这儿吧，是要我们去用的。所以让我们在危险的时候呢，也要用大脑去想，又有聪明，有智慧，有灵活。当然了，当人犯罪了以后，人用大脑会有什么问题啊？人可能会用脑过度。用脑过度的意思不是你把它用坏了， 入脑过度的意思是说，人开始为了保护自己就开始想一些歪门邪道了，就开始可能我撒个谎吧，我欺个骗吧，就开始做那些犯罪的勾当了。这就是人犯罪以后了，人开始用大脑开始保护自己，开始犯罪了。所以呢，耶稣在这里又加了一个提醒，加了一个什么提醒呢？你们要驯良像鸽子。鸽子是一个很安静、很纯洁、很正直的一个象征。换句话说，耶稣在提醒门徒啊，你们是要有聪明，你们要有智慧，你们要灵巧，但是呢，你们不要失了原则。你们不要为了保护你们的肉体去卖了你们灵魂，听得懂吧？所以，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其实是一个平衡，是一个平衡。从正面的角度来讲呢，你们要有聪明，你们要有原则；从负面来讲呢，你们不要傻傻的，也不要花花的。所以，这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个总的原则。当羊进到狼群的时候是有危险的，但是呢，你们要有个原则，你要在这个原则的下面去行事。接着他就讲了，你们要碰见什么危险，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要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这样我把它标出来，看到什么了吗？公会、会堂、诸侯君王。换句话说，在外边的逼迫是什么呀？是从近到远，从小到大的。那接下来下边一段，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所以内在也有危险，不是光是外在的危险，内在也有危险。弟兄哎，父亲跟儿子哎，而且这个危险是什么呀？小的就受点鞭打，严重的程度呢，命都没了。所以羊进到狼群当中，哎呦，不光那些我这诸侯外邦的，连我们身边的亲人都给我们带来危险了。为什么会有这些危险？因为他说了，你们要为我的缘故，为了耶稣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所以这些门徒碰见了这么多的危险，无论是外在的、内在的、小的、大的、远的、近的，碰到这么多的危险，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跟耶稣有关系，因为耶稣的名，因为耶稣的缘故，因为他们跟耶稣有关系，所以他们受到了这么多的逼迫、鞭打也好，甚至于命都没了。你知道吗？在约翰福音一章五节，耶稣说一句什么呀？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就是那道光。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要把光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这个世界什么反应吗？这个世界不接受耶稣，根本就不接受。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要把光带到黑暗当中去。耶稣现在要差遣他的门徒做什么事情啊？做同样的事情，做同样的把光照到黑暗当中的事情。如果耶稣不被接纳，不被接受，他的门徒怎么样啊？一样死的，不会被接纳，不会被接受。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最后一段说，学生不能高过师父，什么意思啊？耶稣能遭遇这件事情，我们这些耶稣的门徒一定会遭遇这样的事情，而且可能会更严重，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因着这个世界不接纳耶稣的缘故，我们不会被接纳。但是耶稣还是把他们拆到里边去了。拆到里边去做什么呢？这些软弱的羊拆到狼群里去做什么呀？所以这段经文跟我们说，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所以这群羊进到狼群当中去要做什么呀？是要做见证。而且你想， 做见证，什么时候的见证是最好的见证？如果我们跟人的见证都是耶稣或者这位神带给了我很多很多属世的好处，他帮助我度过很多很多的难关，我求他他都给我帮助了，请问这个宗教跟这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有多大的差别？没有差别的。大家去庙里去烧香去做什么事情呢？无非是就求这啊、哎、菩萨保佑我吧，然后我发现他真的保佑我了，哎，我回去再给点点香吧，或者我捐点钱吧。这个世界的宗教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的宗教就是围绕我来。如果一个基督徒所做的见证也是同样的见证，跟这个世界没有差别。但是当一个基督徒他在一个逼迫的环境当中，他还要持守他的信仰，哎呦，这个见证的力量就是大的，这个见证的力量就是不得了的。这个的见证说明他的信仰是真实的，他的信仰不是因为神给了他的好处然后他信了神了，他的信仰是说因为他就是那位神，没有别的路了，他就是那位神，你信他他也是神，你不信他他还是神，我只能去信他了。腓立比书的1:12，这是保罗，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腓立比书叫监狱书信，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一封书信。保罗住在监狱里头，然后他居然还说，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情，我已经被关在这里边了，怎么样，更是叫福音兴旺。越是在这种逼迫的情形之下，越是让你的信仰可以得到彰显，越是可以对人做见证，越是可以吸引人到这个福音的面前来，因为你的见证是真实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叫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是早期的教父特土良讲，公元二世纪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是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那是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他们做什么事情啊？把基督徒抓起来，扔到一个当时那叫是叫角斗场，让他们去面对这个狮子。如果你放弃你的信仰，你就活命了。但是你要坚守你的信仰呢，这就是你的下场。特土良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那些在面对着狮子，面对着自己生命要失掉危险的时候，这些人还继续的持守他们的信仰，这件事情在当时带来的震撼是非常大的，以至于没有把人吓跑，反而让更多的人接受了这个信仰。因为他们发现这些人在这样一个逼迫的环境当中，他们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他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他们要看看这个真实的信仰。所以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越是在逼迫的时候越能反映出你信仰的真实。中国有句话叫真金不怕火炼，其实在火炼当中呢，那个金子本来那个颜色呢就可以体现出来了。雅各书1:2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都要以为大喜乐，在百般试炼当中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彼得前书我们刚刚看过的，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怎么样？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一个非常软弱的羊进到非常残暴的狼当中，这是一个让人看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很有意思。在这样一个困难的境况当中，基督徒却可以显示出被火试验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的信心，而这个更显宝贵的信心呢，反而给耶稣基督做了见证，反而给这个福音做了见证，反而更加去吸引人呢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逼迫当中，在试炼当中，甚至于有可能要殉道的这样一个情景当中，不需要害怕，因为这是一件有福的事情，这是一件可以被神所使用的一件事情。当然记住啊，注意，当然这是一件有福的事情，并不表示说你要主动的去追求，说哎呀那我去找个逼迫吧，啊我去找个试炼吧，后来哎我去殉道吧，不是让你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一个人为了耶稣，为了信仰的缘故，他殉道了，他当然可以继续的发声。斯蒂凡殉道了，他今天还在对我们说话。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讲，你活着的时候所发的声音可能会更重要一些。举个例子，保罗在他的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他会说哎呀，这是太好的机会，我就殉道吧。没有，他被人放在筐子里，从墙上坠下去，他还是离开了。如果保罗殉道了怎么样？哎呦，那些保罗书信都没了，我们不知道该看什么了。对大多数而言，不是说你一定要追求去找逼迫，追求找试炼，追求要去殉道。其实耶稣在这段圣经里也是这样提醒的。他说，耶稣说的，你们要防备人，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耶稣也跟门徒说了，你们也要防备，是要去有一个危险的地方，但是你们做什么事情啊？防备，防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很危险。你在你们家的沙发上躺着，你需要防备吗？为什么总会点头呢？啊，大家明白了哈。在大多数人的家里头，你躺在沙发上可能不需要防备。为什么你们还是左看右看的？家里头真的是需要防备吗？那我可能得换一个场景了。啊，你们坐在这里不需要防备吧？只有在有危险的地方你才需要防备，所以呢，你们要防备人，意思是说你们在的地方还是危险。第二件事情要注意的是说，有人从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注意这个用的词啊，叫逃道。逃道的意思不是说逃离，逃道跟逃离是不一样的。你仔细想一下，逃离是什么意思啊？逃离的意思是这太危险了，我走了，我不干了。逃道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很危险，但我还继续干，我只是换个地方。他还是在危险当中，但是在危险当中呢，你要做什么事情啊？要做防备，要躲避。上周好多人知道，上周我感冒了，流感。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是不是到处都充满了病毒？如果我们要想脱离这个危险，怎么样？你就离开这个世界，直接现在建筑离开这个危险了。所以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危险的世界当中，我们离不开的。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呀？防备，躲避。我们防备病毒，我们要躲避。所以我在那儿，你们要躲着我，现在不用了哈。如果一不小心 我们防备了，我们也躲避了，一不小心还是中了怎么办啊？那像我一不小心中了，是不是就完了？也没有完。有大夫给我开药方了，说钟民，你个哎呀，多休息，多喝水，多吃水果，多吃点好吃的。我们当中的大夫给我开的药方，换句话说是说，你一不小心你中上了，还是有办法的。所以耶稣在下边告诉的什么？你一不小心中了没关系，如果你被狼咬了没关系，后边还是有的，还是有办法的，不是丸子。他说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如果一不小心你们还是被羊捉了，被羊，一不小心你们还是被狼抓住了，你们也不用担心，你们需要说的话神会帮助你，圣灵会赐给你当说的话，不是完了，神帮助你。在这里我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情，一件什么事情呢？这里说到那时候必赐给你当说的话语，圣灵要赐给你当说的话语。我不晓得这会不会让你想到说，哎呦，圣灵会赐给我当说的话语，哎呦，这还挺好的，这下次带查经或者下礼拜我再讲到我都不用准备了。圣灵会赐给我当说的话语吗？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去我们教会去讲道，他也是别人鼓励他出来服侍然后要去讲道，他也站在那儿鼓励我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就出来来服侍主，神会帮助你的，神会帮助的。说一开始我也不会讲道，但是呢我就站在这儿讲着讲着，哎，神就把话语给我，我就讲出来了。我当时听着就觉得特别稀奇的一件事，刚信主也不太懂嘛，还觉得这神可真厉害，他在那儿站着讲着讲着，哎，就话讲了，这真是很厉害。我也没太想太多，我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因为是看了这句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当说的话语，不用准备，上去就站在台上站着讲讲讲讲，话就来了。但是这句话一定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提醒弟兄姐妹的是说，千万不要做一句话的基督徒，或者叫一节经文的基督徒。什么叫一节经文的基督徒呢？就是他从圣经里拿出一节经文来，就好像是尚方宝剑一样子，拿出来，哎，圣经就是这么说的，圣经就是这么说的，他就拿出圣经的一节经文，然后就得出一个结论。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说，圣经里没有一节经文会独立于它的背景而存在的，没有一节经文会脱离它的上下文，脱离它的背景它存在的。举个例子，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大家还记得吗？魔鬼就是试探耶稣，第一个试探我们先不讲了，讲第二个试探。魔鬼把他带他到了殿顶上，然后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他要吩咐他的使者拖住你，使你的脚不至于掉在石头上。啊，你知道魔鬼其实很厉害的，因为第一个试探呢，耶稣是用圣经的话语来回答他的。魔鬼说，哎呀，那我也可以用圣经的话语，圣经里是这么说的，神要保护你的，你跳下去神会保护你的。但是耶稣更厉害，他说什么呀？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注意啊，他说又记着说。换句话说，如果用大白话来说啊，我用大白话，摩西跟魔鬼说：“魔鬼，你少拿一节圣经说事儿，你这是断章取义。” 不要拿一节圣经来说事儿。那一节圣经是说，在你尽完本分，你做你所当做的，其他你做不了的地方，神会来保护你的。不是说让你不做你的本分，如果你该做的本分你不去做的时候，你要就等着神来保护你，不是在依靠神，你是在试探神。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做话语的服侍，像我站在这儿，我不去准备，或者你去带查经，你不去准备，你说哎，反正圣灵会赐给我当初的话语，你不是在依靠神，你在试探神。那么这些圣经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背景是什么呢？它的背景是说，在当时耶稣的门徒是什么样的人啊？没有学问的小民，没有学问的小民呢、啊？你叫这些人，然后到那些诸侯君王的面前往那一站，什么情形啊？哟，我该说什么呀？其实你想象一个场景就知道了。假设说你摊了官司，你进到法院去，你面对的是一个律师，他在问你话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你的心里头会不会很紧张？他问的话是不是里边有什么陷阱啊？或者哎呦，我该怎么回答？我要说不好，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被他抓到了？当我们去面对律师的时候，我们会心里都会这样。那时候我们会想，哎，我这边要有个律师该多好啊！我一切律师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律师让我说我就说，律师不让说我就不说，律师对着律师就好。其实这里头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对于这些门徒来讲，他们的律师是谁呀？神的灵，神的灵会告诉他们该说什么样的话，不该什么说什么的话。所以这里头呢，圣灵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语。耶稣是告诉他们，你们在那个时候呢，神会来帮助你。其实这里头不要思虑这几个字，不要思虑跟第六章不要忧虑是同一个词，很有意思。你看他用很多的同一个词，不要忧虑，那个时候是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呢都要加给你了，这些是你们需要的，你不要忧虑，他会加给你的。所以这里头也一样子的，你们面对诸侯君王的时候，你们需要对答，这是你们所需要的，你不需要忧虑的，神他会加给你的。是在你真正有需要的时候，神是一定会加给你的。不光这里头有神的帮助，后边耶稣还讲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里给他们一个什么呀？你们做这件事情忍耐到底的，后边有什么结果啊？还是有一个美好的结果的。什么结果？必然得救。而且这件事情呢，不是一直你们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后边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盼望在里边的。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走遍，人子就到了。这在这里的意思啊，最有可能的意思是说，门徒去传福音还没有走遍所有以色列的诚意的时候，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死了，他的救恩就做成了。这件事情门徒还没有走遍以色列，耶稣这件事情要做成了，耶稣的救恩就要临到一切信他的人。所以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不一定是指我们身体的得救啊。有些门徒肯定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们虽然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他们得到了什么呀？得到了属灵的永恒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还是不是还记得这句话，叫 Jim Elliot 所说的伊利亚特，他说，为了赢得那不能失去的，而舍弃那无法留住的，这样的人绝非傻瓜。什么是不能失去的呢？我们属灵的生命。什么是无法留住的呢？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没有人能留得住。 所以你虽然是说啊，我羊进到狼群当中有这样的危险，甚至遭到鞭打，甚至有些人会丧命，会失去这些的，但是最后你得到的呢，是那个不能够失去的，也不应该失去的。如果你是这样去做的，你不是一个傻瓜。其实当耶稣差遣羊进到狼群的时候，从人的眼光来讲，这是傻子才做的事情，是不是？傻子才做这样的事情吗？但是你知道耶稣呢？其实耶稣就是这样一个做傻事的，从人的眼光来讲，他是一个做傻事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罪，但是要甘心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人看来再傻不过的一件事情。但是圣经里讲到，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就在于，一个没有罪的神的儿子被不公正的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却解决了我们所有人的罪的问题，让我们所有人罪的问题得到了公正的解决。得到了公正的解决，我们还可以接着活着，因为我们要付的代价由耶稣基督付上。而且耶稣基督做这件事情，不是说只是为你为我付上代价，为普天下的人付上了代价。我们上一章耶稣看到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他看到了什么事情啊？他看到的是普天下的人需要救恩这样一件事情。然后他差派他们门徒去做什么事情啊？他差派他的门徒也是要让普天下的人可以得到救恩这样一件事情。他把羊拆到狼群当中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些还在外边、还在失丧、还在漂泊的那些羊，也能够回到神的家里，回到神给他们所预备的救恩当中去。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要做的一件事情。羊进到狼群当中，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是一个可能会受到逼迫的地方，是一个可能会有很大的试炼的地方。但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这些羊可以从他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彰显出他们信仰的本色出来。金子是在火的试炼当中，它本来的颜色才可以显出来。这时候这个见证它所发挥的力量是大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英雄本色》。即使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没有关系，你听这个名字《英雄本色》，大概你都能够猜到里边什么样的情景。里边一定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危险，然后呢，这位英雄冲破了各种各样的危险，最后还是挺身而出。最后谁得胜了？英雄一定是得胜的。其实当羊进到狼群当中的时候，他们所要显现出来的也是英雄本色。不过有一点，他们显现的不是他们自己有多英雄，其实他们显现的是在他们里边的耶稣本色。羊进到狼群当中，世人所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场景，但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却让这群羊显现出了耶稣的本色，让这道光照到这个世界当中，照到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让有更多的人可以进到神的国度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帮助我们 可以来思想，思想你拯救我们，为什么要拯救我们？你留我们在这里，你为什么还留我们在这里？其实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心意。你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只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来去享受，哦，我们就在耶稣的怀抱当中啊，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好像是他抱抱我，我抱抱他啊，就这样去享受就好了。你拯救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还有什么，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耶稣要做这些事情是要通过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耶稣的门徒来去做。你要把我们这些人拆到这一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人们不接受光，在这个世界当中世人对基督徒并不友好。或许我们可能没有像国内的弟兄姐妹那样子遭受那么样的逼迫，或许我们没有像在穆斯林国家那些弟兄姐妹真的是遭受了生命的危险，但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可能还会受到排挤，我们可能还会受到冷言冷语，甚至别人的白眼。但是神，你就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当中，神，你把我们放在这里，要成为你的见证。而且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友好的环境当中，敌对的环境当中，才能真真实实的显示在我们里边的信仰，才能真真实实的显示到这信仰的真实，才能真真实实的看到神，你是把一个真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边，这个真的生命是在压力当中，在逼迫当中，在试炼当中可以彰显出来的生命。神，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真的是可以成为你的见证，在这个世界当中成为你所差派出去的人，能够被你所使用。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